几天下午，我们这几天下午的题目是布道神学。这个名词也是对中国人来说是相当新鲜，因为布道就是布道嘛，为什么搞神学？神学就是神学呢，和布道什么关系？所以呢，在某一些人观念中间很难把这两个名词连在一起，布道神学或者福音神学 Theology of Evangelism。 Theology is Theology and Evangelism is Evangelism。 Is there something to do between Theology and Evangelism？那么在中国教会的历史里面呢，有一些的人就努力布道，另外一些人就钻研神学，钻研神学钻到最后呢就不布道，布道就没有时间读神学，所以结果呢布道家成为一行，神学家成为另外一行，布道家呢看神学家如同异己，那么呢神学家看布道家也如同异己，所以就像刚才讲的异化，彼此异化，所以彼此同意异化，那这个彼此同意变成不是异化，同化，同样异化，又同又异，那这个呢教会就变成有一个怪现象出生了。这个怪现象就是呢，神学家与布道家之间不调和，神学家与布道家之间的不调和是因为神学家里面的布道观念同布道家里面的神学观念都有错误，所以呢要把这两个观念呢拉在一起呢，就变成一种布道性的神学，神学化的布道啊，神学化的布道呢，要使布道里面有神学基础做内容来呢推动着布道的这个方向和原则。那么这一个布道化的神学，就是研究神学的结果，不能放弃在整个对神认识的那个重要的基点上，就是要教众人以我们同的福音的好处。这样呢，两方面并起来，这 correlation 就会产生一个布道神学。那这个。我个人认为呢，在圣经里面布道同神学呢很难分的，神学同布道也很难分的。作为神的仆人，保罗到底是一个神学家或者是一个布道家？我一问呢，你就马上感觉到不容易回答了。保罗到底是神学家或者布道家？啊 ，both 啊，你就要把它连起来了。所以呢，我刚才那个观念呢，你无形中已经同意，一定要连在一起，因为在你内心的深处已经连了，但是在你的基督教文化传统所影响的这一个这个观念里面，你是把它分开的。有一些人呢叫我去带领培灵会，我讲布道的信息；有的人叫我去讲布道会，我讲培灵的信息。结果在培灵会里面有人信主，在布道会里面有人得到造就。他说：“你这一次讲的是对谁讲的？”我说：“这一次讲的对人讲的。”他哪一种人就是人，人就是人。所以你说呢，这个圣经的很多很深奥的东西，只基督徒看，非基督徒不可以看，哪里有这个事？圣经是对人写的，所以基督徒也要看，非基督徒也要看。所以呢，神的道呢有两任的意见，这两任呢很多解释，所以把它解释培灵布道双用。啊，对没有信主的人呢，可以把他们的罪呢显露出来，使他们的重要性重新发现，他人性的尊严重新感悟。那对已经是基督徒的，他们会重新领悟到他们这原先已经失去的，或者他还没有领受的，那基督徒应当有的责任和价值。在中国教会里面的布道和神学之间彼此之间的脱节，到底为什么？就是因为对布道的观念同对神学观念双方的误解。神学为什么在中国教会里面成为一个被人反对的东西呢？这个是对神学本身本质现象之间的不了解。神学的本质是什么？神学在现象上所产生出来给人的认识是什么？我有时候感觉到呢，如果一个人因为基督徒不好而反对基督教，我们感到很好笑，是不是？正正因为有一些人呢对神学走错路反对神学一样好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别人因为误解基督教，或者别人因为看见不好的基督徒而反对我们的信仰，我们认为那样的处理是不公义的，对不对？照样呢，因为神学里面有过错失，而把整个神学的价值埋没或者抹杀，这一种判断也是一种错误。刚才这个使徒牧师已经提出来了，我们不需要反对神学，我们要认识神学的本质任务是什么，然后呢，正统的神学要循着哪一条途径去发掘出来，去建立起来，然后这种神学对布道的功用同布道的这个价值有何等大的贡献。保罗本身是神学家，保罗本身也是布道家，保罗神本身是理论家，保罗本身也是伦理家，有理论而没有伦理，那就变成空洞的头脑知识；而伦理而没有理论，就变成了没有方向和没有原则的一种生活；有神学而没有布道，就变成一种的自我陶醉的一种对神的 认识，而有布道而没有神学，就变成了很肤浅的一种教会行动。一个没有神学的布道工作，一定把教会带到很肤浅很软弱的方向里面去，而这种工作呢，很可能达到很广泛的接触，很多人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这些人到遇到异端的冲击，从那个试探来到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用最严肃的神学真理基础去应付、去面对、去克服。讲一个很简单的比喻，你在山上里面砍柴，有一个人呢受了伤，你快快把带到山里面的一块红药，一瓶红药水，同一块的这个药布呢，拿来给他包，给他包扎医好了。从那天开始，你说呢，临时的帮助很重要。许多人呢遇到的这一类的事情，需要临时的帮助，所以呢，我不必到医学院去读书，每天拿着红药水等，看看有没有人跌倒。快快嘛，这些呢满路上都很多人跌倒，需要临时的帮助。那么今天的布道工作差不多是这样的情形，很多人呢怕耶稣基督明天再来，还没有一个灵魂交给他，快快做工，我没有反对，快快做工，那么不必研究，不必思想，就这样热心传福音，而热心而没有按照真知识，就可能跌到犹太人的那一种狂热的民族的这个扩张主义里面。犹太人的这个热心而不按真知识，主耶稣讲过，他们热心的不得了，到海洋陆地各处去引人入教，结果却使他们成为第一支子。如果我们传福音没有一个正统的知识，就是对神的认识做基础的话，我们的火热也可能产生一些很极端，而一些没有真正真理做平衡的那些行动和后果。在北非早期就有很多辩论神学有兴趣而进到牛角尖的那些思想家，他们呢这样研究，这样兴趣而没有把福音快快广传的结果，就是等到这个欧洲已经这个开化进步到相当高超的文化阶段的时候，非洲还是黑暗大陆。你明白我的意思？在当时的北非啊，有一些神学家，他们的知识等头脑呢，一点没有输给在欧洲这个南部的那些重要的文化地区的思想家，但是福音的热忱没有传开，没有把福音传开。保罗是一个以神学做基础，对神的认识做基础，然后呢以布道的热忱做他整个基督徒生活行动的一个人。这个神的仆人呢，有知同行的配合，神学同布道，也就是这个对神的认识同对神工作计划的投入的一种联合行动。好，那么神学走错路的时候是为什么？错误的神学一定带来错误的教会观念，错误的教会观念一定带来一个错误的教会行动，错误的神学一定产生错误的哲学观念，而错误的哲学观念会产生错误的伦理学观念，从人类学观念，从一切的科学知识观念，整个对自然的研究是因为人有超自然的理性本能 The reasoning power 会去 supernatural， 所以这个超过自然的研究本能在人的理性里面，而这个理性呢是一个本能，这个本能是神放在人里面，为了人去找出来神隐藏在自然界中间的一切奥秘。所以对神的认识是我们理性能够有真正的方向去支持的一个基础。然后呢，这个对神的认识的本身就是神学，神学应当呢影响整个理性的发展，信仰应当支配整个理性的功用。所以呢，神学影响哲学，哲学影响科学，这样的路线呢就使我们按照轮次呢把这个神所定的各样的方式，各样的这个范畴同功用呢排列的清清楚楚。好，那么现在我们提到这个正统的神学同非正统的神学分野是用哪一个基础。神学是关于神的知识，那么圣经提到呢，如果不是人的灵就没有人知道人的事，照样若不是神的灵就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呢，知道神的事只有透过一个办法，就是神对人启示他自己。我们的神是一个自我启示的神 self reveal God， God is a revealer， 神启示自己，以圣灵来启示他，以基督来彰显他的启示。所以呢，三位都是 co-revealer， 这样呢，神把自己启示给人的时候，人才能真正认识他。那为什么神把启示给人，不把启示给兽或者其他的动物呢？乃是因为神把能领受的本能，这个 potentiality 放在人的里面，所以只有人能领受神的启示。 在有能见的物件里面 physical visible world 里面，只有人是唯一有这个本能来领受神启示的。所以对神的知识啊，对神的知识的可能性已经放在人的里面。这样呢，以神的启示为中心的对神的认识，那就是正统的神学。那么除了以神的启示为这个基础来认识神以外，还有哪一条道路来认识神呢？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所以在这个神的形象这个名词的后面有许多许多很广泛而很基本性的人类学的知识，人的价值观，人的权柄，人对自由的向往，人对永恒的盼望，人对绝对性的观念，人对至高 理想的那个奋斗，人的完全的心，这些东西呢表彰在对基督教这有好感或者反对基督教人身上都表现出来。只要他是人，人都有一个 basic 那个相同的地方。那么这个呢，神放在人里面的一些的形象里面的遗迹是什么呢？虽然那个神的形象已经破坏了 distorted polluted、已经 crooked 弯曲了，那么那一个形象里面呢，就有一个对神的那种最基本的那个这个 shadow 神的倒影。所以把那一个呢发展出来的神呢，是照着人的形象造的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两件事，一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同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人的形象造的神，就是这两方面。在哲学里面讨论神呢，同在神学里面讨论神不同地方就在这里。我个人认为 Kant 的神、Fichte 的神、Schelling 的神、Hegel 的神，你们早上听了这些人啊，同这个圣经里面自我启示的神是不同的神，那是理性神，是人造出来的神。那么这个造呢，怎么会从这里转过去，不是从那里转过来呢？那个连创造性的本身也是神放在人里面的一个形象的一部分。 Because God is creator, so man has been given creativity。 当人自己要把自己成为一个创造者的时候，这是不可能，因为神是绝对，人不是绝对的，就绝对化自己 absolutize himself。 一绝对化自己的时候，他就不可能 let God be God and let man be man， 你明白吗？也他就把自己当作神来看待，把自己当作神来看待的时候，运用了那个被造的创造性。要不要念一念这个名词？一二三，被造的创造性 ，the created creativity。啊，是 human creativity is created， 是神造的，是把那个东西放在里面 ，to use the created creativity to create a created God。啊，所以 to use the created creativity to create a created creator。那个 creator 就不是 creator， 那 creator 就是 created creator， only the shadow of creator。 那这样呢就造出一个人影像中间的神。 the shadow of God is not the reality of God。 那这样呢就产生了一套人本的神学。所以这里我们看见 anthropocentric theology and human centered theology， 以神为本的神学同以人为本的神学。但以神为本的神学的时候， the almighty God， the eternal God， the self-revealed GodGod the true creator will reveal himself to man， 这个是神作本的 initiated originated from God。 那当以人的被造的这个原有的神的形象的那一个已经破坏了的理性现在来想出了一个神的时候，那是人本的神学。所以呢，如果我们把神学的真正的本质，正统神学的基础，这些东西研究清楚了，弄清楚了以后，我们就应当不能随便反对神学。因为反对神学的人本身也有一套神学，正像做我不做决定的人已经决定不做决定，是同样的事情。他就落在一个呢自我反对自己而自我不知的那个知里面，就是这样的情况。好了，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布道和神学就有个关系了。换一句话说，上帝在拯救人的时候，他也启示了他要用怎么样的办法，同他拯救的方式，同拯救的这个内容是什么。这样我们一方面运用神给我们的大能去推动福音工作，一方面认识我们的福音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这两方面可以调和的。好，有什么问题没有？
先有这个神学的发展，接着才是科学。
我不是讲发展嘛，我刚才没有提到 process 的问题，我是提到 position 的问题。我是提到神的启示应当决定人的理性的那个这个方向同价值。所以呢，神的启示是高过人的理性。那么整个对这个宇宙的大自然的认识的这个动机，就是 the philosophy， philos 加上 sophos， 啊， philo， 啊， philia， 爱， 加上 Sophia 智慧，对智慧的爱就是说呢，人有一个认知性 the ability instinct of connection， 这个能够认知的这个本能神放在人里面啊。但是认识神的本身呢，已经是在这个能力的范围之外，因为 God is bigger than man， 因为他比人更大，所以的 position 呢，神的知识就神自我启示要高过人的理性，而不是从那边产生出来。但如果正统神学里面呢，有了这一个对神的认识以外，就用这个做这个 key of interpretation 来呢，这个发展这修同伦理修，那个就产生一个 process， 那么这个 position 是神的启示是开始。
你有他说通理是 theology， 也有他的结合的背景 modern 是 theology， 他是 authentic theology，
然后
神学跟神学，
嗯哼，我们不能否认，这许多许多的思想派别，都有牵涉到对神的知识的问题，或者许多的神学产生出来，都有这些在后面做一个刺激的因素。但是呢，这却不能够肯定说呢，神学一定是受这些影响才能刺激出来的。最重要的例子是耶稣基督的显现，绝对不是文化的产品。耶稣基督的显现呢，绝对不是这些的这个影响和刺激。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原本性 originality of the revelation of God in reality。 所以呢，这个有一些人就对以自己呢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同对耶稣基督的解释来发展整套的神学。那奥古斯丁呢，虽然受过 Manichaeism 的影响，也受 Neoplatonism 的影响，他也念过这 Epicurean Stoic 还有这个 Skepticism 这些东西，但是他结果呢还是要以圣经做他整个神学基础。甚至他年老的时候反思我的思想违背圣经的原理，你们可以放弃。虽然他有一些 Neoplatonism 的这个味道同这个二元论这些东西还在他的思想里面有一些的关系。那么关于 Reform Theology， 我个人是认为这 Calvin 所写的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的本身呢，并不是建立一个新的东西，那是 reinterpret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Apostles' Creed， 所以从那里去。所以这些人不能脱离他们的文化对他们的冲击，但他们的动机和他们的目的最后还是回到圣经里面去。但是近代的神学等下我们要提的就有一些不同了，把奥古斯丁的神学把这个Reform Theology 或者那个 Reformation 的时候的神学思想从近代神学的派别的 做一个把它给 归类化的话，我们发现了有一些不公正的地方，因为近代有许多的神学是受这些启发变成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你最好了，先把你准备的跟我们讲，明后天再给大家有机会问，不然这个范围也许
会越聊越广了，因为这个跑到神学与哲学范围里面，这个变成很大的一个题目了啊。那么我
不消化了，地方要问天了，忘了。
是这个也有道理，所以都有哲学理论这里面。那好，我现在就谈到关于近代神学和那个传统神学不同的地方，好不好？那么今天我们要提到的，就近代神学里面有一些呢假福音观，所以呢我们一面研究神学，一面要排斥那个不对的神学，所以不能够囫囵吞枣的所有的神学都接受。那么在近代神学里面呢，这个比如说呢，从 Schleiermacher 一直到现在呢，新派的神学呢，他们从原来的福音的思想中传播不同的最基本的观念是什么？我们就先讨论提到叫 liberal theology 新派的神学，有很多中国教会的一提到新派就吓死了。但你问他新派什么，他说就是新派吗？那么你说的就是新派是什么？就是那些新派吗？那些新派是谁？他就在中国传道里面讲一两个和他意见不同的某某人啊，某某人就是新派了，人不是派，派不是人，就乱七八糟。那么新派的时候就是到底是讲什么？所以呢，有一个人呢就把那些不承认六千年、七千年、千几年的当作新派的。也是我请一个人祷告，他主啊，你快要再来了，最多剩下32年，因为那一天他祷告是1968，所以他把1968加32变成2000年，因为他相信上帝创造亚当是现在6000年，耶稣再来1000年，刚刚7000年，就是 biblical。反正他不同的都是新派，那就麻烦了。那么我提到新派的时候，新派呢，所谓被称为新派这个名词 liberal 是我们用的，他们也喜欢用。但是呢，天主教一个教皇给他一个名称叫做 modernism， 所以当你提到摩登派的，这名词是借用天主教教皇的名字。而 liberalism 那是提的我们普通人讲的，就是比较自由发展的。那么这个新派呢，思想在欧洲发生的，最重要的人物开始就是一个叫做这个 Schleiermacher。 Schleiermacher 这一个人呢，他是从敬虔派的家庭出身的， 金钱派的家庭呢，乃是受这个 Sinzendorf 受 Franke 同这个Spener 的影响，很注重个人的树林的经验。那中国教会有很多金钱派的这种传统下来，我们从动机这方面来看呢，金钱派的人是非常非常爱主的人，虔诚爱主，个人灵修，但是呢无形之中呢，他落在两三种这个副作用里面，常常不注意到。那个副作用是什么？就是第一，就是认为自己比别人更树林啊，产生了在教会里面他们才是真教会的那种唯我独尊的观念。第二方面呢，就是他们对这个形式上的圣洁看重过于对本质上的圣洁，所以呢认为自己不抽烟不喝酒就是很圣洁了。那么许多不抽烟不喝酒的教会呢，就赌这个妒忌纷争比抽烟喝酒的更厉害，所以哪一种才是这个真正形式的圣洁同本质的圣洁弄不清楚了。第三方面呢，对理性的贬低，对这个理性在神学知识上同整个基督教这个思想中文化上的贡献的忽略，所以呢就变成以个人的经验当作是最重要的树林的这个产业。那么这是个人的经验呢，叫他讲出来的时候呢，有许多就认为是理性文字不能够表达，结果呢就产生了一些呢就神秘的这个回到神秘主义的思想里面去。那么这个贡献相当相当多的 Partisan 的贡献相当多。那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呢，产生了一个 Schleiermacher 结果呢，就以这个宗教不过是那个绝对的依靠 The sense of absolute dependence 来解释，所以你有这个绝对性的那个依靠的情操，你就是在宗教的范围里面。所以整个宗教的这个 the base， 整个宗教的基础就是心灵里面的那种绝对的依靠，从那里去发展。那么这样呢，他就把很多过去传统思想中间的名词呢拿来从头解释，从头解释的结果呢产生了一套的东西呢，同过去的观念不一样，很新的，所以以后就发展成一些新派的东西。当然他原先的动机呢，在整个思想史里面呢有他的良善的一部分，这个一方面 Schleiermacher 的动机呢，也许是要拯救宗教脱离在理性主义中间所受的元气大伤的那个败仗的这个基石，把它挽回过来，结果要证明了宗教不被新修饰所鉴定，也不在新的知识的范围里面，宗教不在理性的范围里面，所以从新的这个情景，从新的这一个 category 来去发展对宗教的认识。所以呢，宗教不必依靠理性来站立，宗教可以独立，就因为这个是新的范围 totally different， 这个含这个理性的范围不一样。从文化把基督教打得落花流水中间，要救出基督教脱离那个败局，产生一个新的价值观，那么这个是 Schleiermacher 的思想。那么为了这样呢，他就牺牲了很多的东西，这个牺牲 是他的信仰的或者他的手段，我们今天不能评论，因为以后呢最后的审判全部要清楚。比如说呢，在新派的思想中间，无论是他无论是 Richel Hermann Hanna Bauer 这些人，都是对原罪论否认 Originacy， 我们是生在罪中，我们生而为罪人，我们有罪人的身份。那么这个观念呢，从奥古斯丁发展一直到了这个Schleiermacher 的时期，差不多呢都是被认为是正统的思想。等到 Schleiermacher 起来了以后呢，就对原罪呢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原罪是那个低劣的本性，而能够脱离低劣本性的奋斗，就会达到产生了脱离原罪。这样呢，拯救呢变成一种 self effort， 是人本身的行动。而不是在基督教传统观念中间基督宝血的代价所救赎的行动，这样呢对原罪的否定的本身就一定产生了对福音的怠惰。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因为人有罪。那么这些呢，新派的人对原罪的解释已经从原来的这传统的思想不一样了。那当时呢，当然有一些文化的冲击使他们要从头在圣经里面找到那原有的意义的多面性。比如说呢，这个人为了要追求圣洁，结果他们这个纯正的动机呢表达出来的时候，就产生了 separatism， 同社会割绝的主义，越割开就越圣洁，我是圣人，不要摸你，是不行的，所以他的圣洁是会不见的啊。耶稣基督的圣洁呢，是来到罪人的世界中间也不怕受影响的圣洁，是 influencing 啊，是一个 dynamic 的 holiness。但那一种呢，这个错误的圣洁观念，要圣洁的结果就分别为圣，就强调在分别，而这个强调分别呢，就变成地方性的分别，而地方性的分别形成的就是要离开社会，跑到 monastery 里面， 那到了经验里面呢，才发现呢，关了门，鬼在里面，因为鬼是抽着的，所以呢，结果呢，越过圣洁的时候越难对付，越难对付，越要想过圣洁的就脱离，脱离的结果就过变成一种的这 self alienation， 把自己异化了。那么结果呢，在传统中间呢，就有一些错误，这我们不能否认，没有一派的这个 school of thought 里面没有缺点，因为人都是有缺点的。那么就人与人隔绝，那么人与人隔绝呢，为了达到人与神的合一，这个是一种 presumption， 借着人与人隔绝来达到人与神的合一。好了，斯卡马可的思想就是说，真正的罪呢，就是人与人隔绝。因为人应当回到人的中，人与人合一，来达到那个就神的意义。所以这样呢，在教会后来是从新派到现在，就变成有一些教会和社会采取一个势不两立的地步，另外一些教会是一直要 involve 到 social movement 里面去。你看到了没有？这起先的观念从这里来。那么的两方面呢，到底哪一方面对呢？我们的神呢，是叫我们与他合一，那靠他的力量来回到人中间去服侍，但这个服侍呢，并没有进到他们的罪恶的里面。所以我在什么人中间，虽然做什么人，却不犯什么人的罪。那这个也有在讨论。那叫 liberalism， 他们对耶稣基督的救赎，对圣经是神的话，都有不同的解释法。这些不同的解释法，当然都是在传统中间有一些他们这个要 react， 或者他们有这个反面的 response， 对反这个原来的意思有所反抗的那个动机在里面。原来的意思不一定对，那反了以后呢，不一定反的意思也都是对，因为在反传统的本身呢，一定建立从此建立新传统，而新传统在没有时间考验之前呢，是以理想当作实质，而传统被反对的时候，是把这个现象当作本质，而现象的错误呢，被认为就是本质的错误。你们慢慢的聚焦这几句话，我想你们都是很聪明的人。好，到了20世纪初期呢，就另外一派的神学系统出来反对新派神学。反对新派呢，产生的可能就是回到旧派，可能变成更新的新派。那么这个叫做 Neo Orthodox， Neo Orthodox 被翻译成为新正统派。新正统派重要的人物起先是这个 Carbas、Brunner、Gagarten 这些人。那么新正统派 Neo Orthodox， Neo Orthodox theology， Neo Orthodox 要表明他们是 Orthodox， 但是我们非常镇定的比较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同原来的 orthodox 不同的地方。现在我们提出来第一样不同的地方，就是启示的观念 concept of revelation， doctrine of revelation。 启示的观念不同的地方，就是呢，在这八二十思想里面呢，圣经不是神的话，而不过是神的话的见证。 The Bible contains the word of God and Bible is not the word of God。这个整个的思想呢，是从这个一种哲学的这个推理来的，就是 becoming 的思想， becoming。 所以这一节圣经当发出特别亮光对你讲的话，与你产生关系的时候，这一节圣经对你说话的时候，就变成上帝的话。在没有对你讲话的时候，就不是上帝的话，不过是上帝的话的记录可能在里面而已。从这里，所以呢，今天呢，这个 fundamental 或者 conservative 同 neo-orthodox 在传福音的工作中间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地方，就是我们认为圣经是神的话，他们认为圣经是神的话的见证和记录而已。这是第一方面。Human divine
encounter
啊，是。
还有一个名字叫做 personal correspondence。
是他的意思，就是当神与你产生那个 personal encounter 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神的话就变成这个一个启示。所以过去的观念的启示就好像比较 static， 但在他们的思想的启示一个 dynamic， 一个 encounter， 你与神相遇，这个际遇呢是个生命的个别的与神会合。当然这个东西圣经早就有了，不过把这个呢来解释圣经的时候，就圣经本身就不是神的话，而等到这个 becoming 的时候才是神的话。这一方面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如果我问 Carbas， 你可以不可以指出哪一节不可能变成神的话，哪一节可能变成神的话，请他列一个表来分的时候，他就很难做到这一点。结果只能说呢，神的话呢就在这本圣经里面。对，神的话会不会在别本书里面？康德有没有这个巴有没有说别本书里面也可能变成神的话？有没有
alone 这个 verses alone without human encounter， 这个上帝的话，就是你把那个钱了，都要这个，好多人就是看这个信，所以你今天这个讲嘛，我就把这个经济收掉好了，因为今天这种现象， 他就是反对那那些这个事情，就是像the word of God must have faith without faith。
哦，那个我们都同意。
Without,
这个我们都同意。不就是说呢，不要造字句，不要造字句，要明白经义。但是如果呢？结果是产生这本圣经不是神的话，不过包含神的话的话，就变成另外一种思想出来了。那另外思想从原来的这个启示论就有一个分别，这样呢就没有一个绝对的依靠的把握。啊，当然我们如果照着圣经每一个字来讲，有一个人就说哪里圣经是神的话，圣经里面有鬼的话，有没有撒旦说有没有？圣经也有这个非基督徒啊，有什么？那你怎么讲呢？这个圣经是神的话，不是说呢，这个圣经里面没有别的话，不是这个意思。我说鬼的话，难道只有圣经，还有没有别的？他说还有别的。为什么这几句写在圣经？这几句是神许可写下来的，所以圣经是神启示的时候，在神启示的中间，他 confirm 撒旦讲过这个话，人讲过这个话，都是从神的口里面这个启示出来的。所以圣经是神的启示。那我们如果研究 New Orthodox， 单单这个题目呢，单单六天都不够了，所以我们要继续谈下去。另外一方面就是呢，这个在这卡巴的思想同这一派的思想呢，就分开了那个历史同超历史 history 同叫 suprahistorical。 那么历史同超历史，它呢变成有一个 side effect。 什么 side effect 呢？耶稣基督的福音事迹，这个是最重要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事迹，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受试探，耶稣基督的被钉，耶稣基督的死与埋葬，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么这些重要的 historical event concerning the gospel， 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呢，最重要这些历史事迹，他们认为呢，你信不信曾经在历史上发生不要紧，最重要的能够相信在这些东西的隐含的那个超历史的意义。那这个是和我们这传统的福音的神学不同的地方，就是对于是不是在历史上发生不当的重要，而呢最重要的相信在这个超过历史的那个里面的意义是什么，有那样的接受那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是 New Orthodox 的福音，从我们所传的福音不同的地方，我们相信这一本圣经我们所依靠的。那么他说要有 encounter 才产生神的话，我们相信这些世界历史上真正产生，他们认为要超过历史去信就可以了，不一定要相信它是历史事实。所以结果有许多走 New Orthodox 的路线的人呢，受他们说服了以后，他们甚至可以放弃耶稣基督是不是真正的历史上曾经复活过都不要紧，是不是真正同真理神也不要紧，只要你相信同真理生这一句话的含义是什么，耶稣基督复活的含义所带给我们的那个属灵的价值是什么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不同的地方。当然 Bruner 和 Garten 有一些不同的贡献，他们之间也有不同的这个看法，以至于产生很大的辩论，这个我们今天都不谈。那么接下去就是另外一派的思想，是从1940年开始的，那是 Burman Rudolf Burman 的 Demythologization。Demythologization 的意思就是说呢，保留圣经原有的信息而放弃圣经里面的那些神话系统。啊 ，OK。刚才这个重要的人都是 Bob Bruner， 那么现在讲的是 Rudolf Burman， 德国人，他曾经在 Marburg University 做教员教授，他主教这个神学。那么 Martin Heidegger 主教哲学，两个人呢激烈辩论，辩论的结果就变成这个 interaction， 彼此影响，因为他就受了这个existential philosophy， existentialism 做他 interpreting 他的神学的这个基础，所以这个同这个以神学的引导哲学的原则是不同的，所以就变成刚才我们一位弟兄所提到的，有一些神学受哲学影响，就是提到的，这个就变成和这个原正统的神学有一些不同的地方。Demythologization 破除神话，这个保留了圣经原有的信息， keep the main message of the Bible， the preaching proclamation of the victory of Jesus Christ in his gospel， 这叫 charisma， 而把那个神话系统 mythos mythology 把它除掉，所以 demythologization。
他认为那些神迹了没有发生，是那些人误会想象的话。
啊，那么他的看法是这样，他就认为呢，这个基督教呢原先是一种 oral tradition， 所以这个传的以讹传讹，结果呢就把一种信仰加到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上去，所以以后呢基督教所信仰的基督同历史上的耶稣是两个人，这个的 Christ in faith and Jesus in the history are different。 所以呢，在这一派的思想里面，要澄清呢，历史上的耶稣同这个信仰中的基督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换一句话说，这个历史上的耶稣是纯粹一个人，而信仰中的基督是已经把他神化了的人，明白这个意思？这样呢，这个神化哈，早上提到异化，就神化。那么这个神化了，就变成了一套神话系统 ，mythology。所以现在呢，在现代人的中间 ，to the modern intellectuals， how we present the old gospel still effective？怎么样能有效的对现代人传福音呢？他是 keep the message and the mythology， the mythology， 他的思想是这样。那么这些到底是什么呢？他这些就是那些神迹。这个神迹呢，包括耶稣的重生、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升天等等的东西，甚至呢，也要把那个天堂第一的观念一并勾销，因为这个三层的观念 threefold of universal， 这个天堂在上面，地在中间，地狱在下面，这个是这个 Greek thought， 根据 Bullman 的思想是过去的啊，因为是这过去希腊的观念，那么所以呢产生这种三层的观念，现代人不可能接受这种观念，这是他的 presupposition， 现代人不可能接受这个观念，所以要把这个观念除掉。所以结果呢，这个 Bullman 的这个 demythologization school 就产生了一个呢否认历史事实的那种福音观。这个波尔曼的影响是慢慢减少了，我的看法是这样，在以后的历史中间，巴尔的影响要比他比较长留有价值。但是波尔曼所兴起的浪潮曾经有一度呢使卡巴斯被认为还不如他。再下去我们要提到的是这个 universalism， 重要的人物你可以提出来，
他们都是 universalism，
Universe 里面好像没有一个很大的领导人物，很大的领导人物像他们这样变成一个这个 school of thought 的思想领袖，是吗？那这些人本身都有一个 universe 的思想啊。卡尔巴斯人家问他说，到底你信不信有一些被拣选的人这一类的事情，他的答案是人都在基督里蒙拣选，所以这样的无形之中的变成呢走了 universalism 的路线。那这 universalism 呢这人不一定走这些路线，但是这些人和 universalism 的思想有一些相同地方。 universalism 从这个 被翻译成普救论，中文什么叫做普救论呢？普救论就是说呢，因为一个人全世界的人都成为罪人，罪因一人入了世界，谁呀？亚当。所以神要因一个人使全世界的人都称义，谁呀？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也是他的 biblicalinterpretation， 他们认为是和圣经的，因为一个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因为一个人大家被称为义。那么这个一个人大家都称为罪，一个人大家称为这个大家所有的人，世人或者所有的人 all， 这个 all 到底怎么样解释？我想圣经里最难解释的名词之一就是怎么样 interpret all、比如说耶稣基督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啊，还有他愿意万人得救，有没有？请问那万人到底是一万个或者多少？啊，我问你，当你解释他愿意万人得救的时候，你的意思是没有一个人成人的，全世界都要得救，上帝盼望后来达不到他的盼望，大概是这样，对不对？不达到他盼望的上帝是什么上帝？我也不明白。但是在你们平常的观念中，他愿意万人得救，那万人是指所有的人，对不对？对不对？你平常是不是这样想？对不对？回答嘛，怎么哑巴了？你平常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个你里面的最基本的观念是什么？他愿意万人得救，是不是？你就想着所有的，他愿意所有的人得救，是不是？是指哦，就是所有的哦，是吧？那当你提到耶稣基督被举起来去吸引万人跟从他，万人被吸引，那个是指基督徒是吧？就吸引所有的人都要被吸引跟随他吗？所以单单同一个字呢，在圣经里面用两次的时候，你已经有不同的观念，你不知道。那你每一次观念这样解释那样解释，都认为你是 biblical。 你看希腊文那个两个字原来是一样啊，这不提那个了。那么呢，关于 universalism， 他就认为有一天所有人都得救，有你在天上看见犹大犹小犹中都有，哇，都在里面，就凯撒大帝这个的 Nero 啊，就 Vespasian 这些 Diocletian 这些反对基督教逼迫基督都在里面，毛泽东毛泽西都在里面，因为所有的人都要得救了，就叫做普救论。 那么呢，如果这样普救人叫人传福音的传什么，就是告诉他耶稣基督为他死了，那不告诉他也为他死了吗？告诉他也为他死了吗？反正他都得救，为什么要告诉他？因为他知道比较快乐。谁要去传福音？啊，这个是一种这个新的一种福音观。这个福音观的基本这个思想从哪里来的？每一个 school of thought， 每一个思想都有一个 basic 的 presupposition。 这 presupposition 就是什么呢？就是对拣选论不甘愿，对神的预定论不能接受，对神的公平不能解释成为这个现象，从现象上不能解释神的公平怎么样解释，所以结果只能说呢，所有都得救。当然了，你知识越发展，你对宗教的看法越广的时候呢，你思想越深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要明白这个为什么有一些人被拣选，一些不被拣选是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情。 The only thing is you have to accept the fact， 因为神人拣选他，所以不用向他传。
如果现在就
你怎么知道是哪一个？第一，第二，神是不是说我预定你们，所以不必传福音？或者那一位神说我预定某人得救，也预定某人借着拣选某人去传福音，把预定的选民彰显出来。所以预定是一个神的计划，但是在历史中间有一个 procedure， 这个 procedure 是把神的计划彰显出来。既然预定某人得救了，为什么耶稣到世界上来死呢？所以这个差派在历史中间的这一个重要性啊，这个无论传无论差无论基督的来临，这个耶稣基督 incarnation 这 salvation redemption， 这些从这个 evangelism 整个都是神的预定在历史上的彰显，而这个不能分开的。因为不能分开，所以我们只能照着神的命令做。如果我告诉你神预定，如果说这个如果根本不存在，如果说比如说假使说设死如果说神呢不要救任何一个人，神不要救任何一个人，但神要我们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你要不要？所以这个差派在历史中间的这一个重要性啊，这个无论传无论差无论基督的来临，这个耶稣基督 incarnation 这 salvation redemption 这些从这个 evangelism 整个都是神的预定在历史上的彰显，而这个不能分开的。因为不能分开，所以我们只能照着神的命令做。如果我告诉你神预定，如果说这个如果根本不存在，如果说比如说假使说设死如果说神呢不要救任何一个人，神不要救任何一个人，但神要我们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你要不要传？要不要传？如果神呼叫你，你还是因为他是神，你要做他的事。如果神这个叫你传福音120年，但结果呢只有没有70个长老，我们这里还不错了。如果神叫你传福音120年，结果只有你一家人信主，你要不要传？挪亚就是这样做的。所以呢，传福音不是呢有人信我才传，没有人信我不传，那个是自私，我有国子我就做，没有国子传福音的神的旨意吩咐你去传你就去传。这个也是福音程序一个重要的动机问题，是不是？无论得不得国子，有没有被，那是另外一件事。反正神要我传，我一定要传。我现在是遵行神命的，我要做。结果如何，他的事。如果你说我传都有人得救，没有传就没有人得救，结果你是救主的。谢谢你啊，耶稣要谢谢你，对不对？所以这关于一定那个神学问题，一个辩论很多的。那么这关于这个普救论，其实保罗提到，如果没有求告主名。就不能得救什么？求告主名的就被得救什么？好了，所以我会得救你。我求告主名，保罗说你怎么会求？如果不信怎么会求？所以呢，因为信所以求。哎，我信吗？你怎么会信？传，所以叫传道人薪水要加了。就因为你说他不传，你不能信了，对不对了？那么你说哟，我传福音才有人得救，你怎么会传？因为猜吗？你怎么会猜呀？因为神猜的。所以结果连如果神没有差遣那个人，过几年就没有一个人听见，没有一个人听见就没有一个人信，没有一个人求。所以结果呢是神的主动，神的主权，整个福音系统和整个预定是连在一起。不管怎样，这就是你的结论。圣经是说神预定的，这些就是耶稣差遣来又传福音，然后用福音给他听，听了产生信心，信了又求告主名才得救。所以你说呢，神既然预定了，无论怎么样都会得救，无论怎样都会，就是我们的结论，不是神学，那是 anthropology，anthropocentric theology， 是我们投射出去的神学，不是圣经启示的神学。问题就在那里， we mix up the anthropocentric and human centered theology 在一起，所以那个神学错的，我的是对。那么关于这个反福音的这个从定义的问题，有时候有机会再提下去。那么接下去的一种这个错误的福音的这个 interpretation 就是 social gospel movement， 就社会福音的运动。社会福音的运动的起先的动机同马克思一样的，就是不满当时的社会，要从头把基督教的社会责任提出来。所以呢，这种先知性的这个行动同先知性的这个不满不公的事情，本来是神喜欢的。那重要的人物呢，这期间原先呢，在马克思还没有这个思想观的共产主义以前呢，这个苏格兰的 Thomas Carlyle 已经思想了关于这一类的问题。Denison Morris Denison 英国的 Kingsley 也思想过这个问题。那以后呢，就有一个集大成的人，这个人叫做 Rauschenbusch 劳申布斯。我讲的时候都是用这些原来的名字，我不要用中文的，劳申布斯既不老变成年轻布斯，那就不能好，还是用原来名字 Rauschenbusch。 Rauschenbusch 比戴德森啊更有一个金钱的背景，为什么？因为他是第七代的牧师，戴德森才第四代，七代的牧师到了他第七代，结果呢就产生了社会主义的运动。所以他写一本重要的书叫做 The Theology of Social Gospel， 社会福音的神学。那他重要的思想是因为要替那些受屈的工人，从社会阶层中间比较低的受压迫者来伸冤。他认为神的国行在地上的时候，神的本性公义公平应当化成行动，教会不能单讲树林的话语，而一方面呢做这个看起来是道貌岸然的基督徒，一方面是做一个欺压穷人的那些资本家。所以呢 Rauschenbusch 呢，他从他的纽约就在这里附近呢的办公室里面，教会的办公室看出去码头工人所受到的这个不良的这个待遇，有十多年的时间，这变成他整个福音的行动。你知道马克思啊，在历史上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认为哲学不应当单单分析历史，哲学应当改变历史，所以把整个哲学理论，结果呢推动到变成整个社会行动的，这个是马克思第一个人从这一方面去发展。结果当然把它 apply 出来的人，像列宁这些人就变成行动家了。但是劳森布什认为的对神国的观念应当应用到是在社会的行动上面去，所以呢他认为神的国这个名词应当从头解释。神的国就是什么？神的国就是在地上建立公平的社会，那个叫做神的国。当这个地上的公平社会一建立起来的时候，那么神的国就是来临。我们现在对神国的盼望乃是对社会改造的行动。如果对社会没有改造的行动呢，你在祷告中间盼望上帝的国来临，乃是假冒伪善。这一派的思想相当影响，也相当成为现在整个 WCC 运动这个中心的思想。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在里面有一些刺激我们的因素，有一些使我们从着 rethink 回思我们基督教原有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特别是社会行动。我们不能不提到我们在教会历史中间的许多的派别，以相当注意到金钱同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忽略到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责任的问题，这我们一定要承认。甚至神许可共产主义的存在，也做了一些刺激的因素，使资本主义的国家呢能够迎头赶上那些没有做到的社会福利的问题。今天早上也提到这个问题，这是神许可，我们不应当这个颂扬任何一个人，但是神许可的事情是万事互相效力，还在那独一的神掌管整个宇宙的神手下来受他控制。好，那么这个 Rauschenbusch 所提到的这个社会福音的工作呢，既然曲解了神的国，那么他就认为整个罪的罪性的本身是社会。那社会告诉我其中之一，
我想主要是你那个对这个收入化作对这个收入化作过人的过人的得救呢，不是完全是这个表现的，也是应该对社会的福音的补充的一个作用。
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个他认为个人的福音行动是无济于事的。
不会，我有他的书的。
是是。
因为中文书是叫《社会福音》这个论文，
普桥出版社出版的。
只有他的英文书，有的中文书，他写的很小，他并没有反对。
如果您能够没有否定个人得救的需要性，然后等一下，如果我们能够没有否定个人福音的需要性，然后以个人做整个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去发展基督教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而基于圣经原来的意义，那是很好的事情，那是很好的事情。不过现在呢，凡是走社会福音路线的人呢，都反对那是在传统福音中间个人得救的这种行动。对，是
现在没有
人谈，是的，不一定要有新的书出版，不，这种思想，这种思想已经弥漫在这个差不多是凡是主张社会运动而这个忽略这个基本传统信仰中间的那些派别，不是直接的，是间接的。OK， 我刚才还没有提到关于个人福音的问题。那么他把这个罪呢当作是社会性，所以呢把社会性的罪恶呢这个对付了，产生一个新的社会的形象，新的社会的气象，是重要于对个人这些传道关于重生得救的问题。所以呢重点就变成社会性的一个运动，而不是注重关于这个人的福音的工作，这个是社会福音的这个重点。那么其他的还有 syncretism 这方面，就是关于综合论，这些呢都是近代的一些福音的这个观念，从原有的福音的思想不同的地方。我们的时间是不是到了？
还有一个钟。
啊，到三点二十什么？那么三点十五分。好，那么我们提到福音与神学的关系，在传统的中间呢，或者在整个圣经的基本思想中间，到底有那些重要的思想同传福音的工作有重要的联系关系？其实说呢，福音神学这个名称呢，是一个相当新的一个科目了。而整个的神学，整个福音的全本的圣经，都是和福音有关系。没有一个重要的神学理论或者教义呢，同传福音是没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与福音有关系的这个，无论间接或者直接的关系的，所有的教义呢，就是包括了这个，连三一论、预定论、神权论、原罪论、基督论、圣灵论、末世论、救赎论都在里面，教会论也在里面。如果一个人在三一论的思想上有错失的话，他的福音工作会做得不好。对神的主权的问题，所以预定的问题，对救赎的问题，对基督神性人性这些方面全部有错失的话，他福音的工作都会做得不好。所以保罗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提摩太是一个传福音的，提摩太是一个为主工作的人，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Beware of you yourself and your doctrine。 为这个缘故呢，教义是很重要的。当一个教会呢忽略或者轻看教义的时候，这个教会前面要走什么路线是没一个人可以预测的。当一个神的工人忽略教义的时候，他整个信息的中心点从基础是什么，也是我们不清楚。所以教义，我个人认为教义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华人教会对教义从神学的轻看，产生了华人教会这么混乱啊，这么没有基础的这个结果，我们应当反省，是我们再从头对神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接着的打根基，使我们有一个新的方向，是根据圣经的意义的。你们还有什么要讨论的吗？其他的人有什么要提的问题？神学顾名思义 ，Theos 加上 Logos，Theos 就是神 ，Logos 就是道，这道后来就变成了这个各样的。这个逻辑或者知识的根本 logos logic 啊 logic philology 啊这个 biology 什么 logic 都从这个字来的，字根是 logos 来的。那么这个神学就对神的知识的这一门的学问叫做神学。那么教义呢，就是在这个我们信仰的最有力的简短的表达，那个就是教义。所以神学同教义本身可以说呢是分不开的。神学是一种神学是一种探讨，这个 dogma 是这个对信仰的一种 symbol 的表达，所以 dogma 的历史又叫 symbolicism。这个在原来的意思就是信仰的一个标准，信仰的一个规格，这个信仰的规格就变成教义，或者变成这个信条。那么对这些信条的继续不断的探讨，对神的知识的这个研究，就变成一个神学，就是这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人讲这个教义，我的教义就是整本圣经，这样一句话很明
显。我的教义就全本圣经，这个我只能从动机方面看呢，佩服他。但是从知识方面看，他是很糊涂的人。我问一个人说，你是哪一个教会？他说我 I'm a Christian。 后来我说 Even Satan calls himself a Christian。 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有一些人好像他是概括一切，他是最属灵的。你是哪一个教会？他说不 I'm biblical， 我是圣经派。我告诉你，耶和华见证人也是圣经派，他也是一天到晚拿圣经。所以如果有一些人说我是长老会的基督，或者有一些人我是路德宗的基督，这不是证明他是分裂教会。那么那些说我是没有教会的，不证明他是真的爱合一的运动的，因为谈合一的人可能是最不容易喊人家合一，你明白吗？所以这不在乎这个，我自己认为我是哪一台的。那么教义方面呢，无论如何你要不要继续思想下去，会对每一个不同的这个教义系统做一些深刻的研究的，你发现呢，你在某一个立场上可能无形中你已经走了信仰中的路线，那另外一方面在这一个事情上你会走了浸信会的路线，另外一个方面你会走了一个长老会的路线，而整个加起来你是一个万路之路，包括各派的，难道你说我是圣经派的？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好笑的事情。我认为如果有一个我的教义就全本圣经，我就要对他说，你不能概括全本圣经，你只能说你对圣经的观念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还是有一个你个人的你的 limit 在里面。我的看法是这样，好像我们今天看的这个都是分派的，什么派子？我们反对分派，是不是？来，我们是反对分派，来来，我们这一派是绝对喊人家不分派，所以我们就来谈是一个无派之派，无派之派就是派，以派反派，所以世界上根本没有那没有派的，没有派的就是一种 nameless denomination， 不承认派的派还是派。所以有一些人用神学精神反神学，用解经精神反解经学，用宗派精神反宗派，那个反对宗派的人自己的宗派精神是特别强的，你明白我的意思？那么那些我就是代表全本圣经的意思，谁给你做代表？你代表圣经原来的意思，哇，这个太大胆了。如果某人说我的思想是这一宗的思想，那他又尊重别一宗，那我们就应当尊重他，因为他不是在分派。如果要分派支派，不要说宗派，以色列十二支派都是在犹大血，在这个雅各的血统里面，还是神的家。我们要爱每一宗派，每一个真正以纯正信仰做基础教义的宗派都是神的儿女，那我们都要爱他，这样才是这个神的儿女，因为换从神的要爱神的。
这些地方是他们都属于不纯正的。
从福音的角度来看，他与原有的福音的观念有不同的地方，所以引起了这个他们在传福音的行动上，无论是理论和行动上，都能会偏差。
我想大家可能心目中有个问题，就是有些的从神学的理论讲，都是有偏差了，都是不是神圣的福音。但是在神那个救恩里面，可能里面有些人他是重生得救的。也许我们应该把这个稍微分开，就是了。虽然他的理论是完全错了，但是神可能了，假如他的确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得救
的，他得救的，但是后来因为受教育环境的影响，他发展这个理论呢是错的。我们应该有这个保留，
是
不是错了？
是他们
现在就
是下地狱。那我要弄清楚一件事情，就是纯正信仰的人可能有没有一些神学的偏差，有没有可能？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纯正，我的偏差全部对、照样在错误的思想流潮流中间，里面到底有没有神拯救的人？所以从这两方面来看，有的，有的。为这个缘故呢，在神学上的差异有时神会许可，但在某一些重要的差异上呢，就变成一个很严重的这个问题了。比如说，如果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话，那么呢，你到底信的是谁？如果不相信他的救赎的话，那么你到底是不是得救的？这个就变成神学差异，变成有一种本质的差异，同这个程度上的差异的两个分别。我的看法是这样：像耶和华见证人，他像耶稣根本是个被盗的次等生啊，那么他根本不相信第一存在，也不相信这个永恒的问题，那么这个我们就变成不同了。所以呢，在极端和异端中间是有分别。哦，现在很难说哪一个人是整个纯粹属哪一派，很难说的。天主教里面也有 Neo Orthodox， 天主教里面也有 Medievalization 的那个 school 的人，天主教里面也有 Universalist， 他在整个教会形式上还属于某一个团体，但他的心呢，可能已经是另外一种信仰。 还有很多很多的人还是保留在原有教会的那个中心的这个会员上，但他里面的信仰是很自由，超过那个教会原有的信条的捆绑。所以从这个近代的社修开始呢，对 dogmatism 不断主义的排斥的风潮相当大，所以很多的人他们虽然在某一个教会，他根本不要受那个教会的信条所约束。那很多华人教会的青年，他是长老会信仰是什么不知道，就某某牧师是长老，我是他的会友，所以很多人他讲不出来他的整个这个 school of thought 在神学思想里面他是哪一个派别，他根本也分不清楚。是不是你要问这个啊？天主教和基督教最重要的不同呢，我讲原则，然后不要讲细节。第一就是权威问题，基督教认为圣经是最高的权威，天主教把圣经同这个教会历史中间那些会议、教皇都连在一起，所以呢，那些会议同天主教的传统对圣经的解释是认识圣经的唯一途径。这一方面我们应当承认一些，但是不能绝对化。第二方面是这个宗保的问题，我们像基督是独一的宗保，那么他们在与耶稣基督的这个关系中间，他们还要可以借助圣徒啊，借助这个 saint， 借助使徒。Apostles 还有借助圣母玛利亚做他们的中介，所以变成在这个中介的路线同这个权威两方面是原则性的差异 principle， 那么其他的就从这两条出来，相信炼狱了，相信这个念珠了，相信这个教皇无误了，什么都是从这两个里面延伸出来啊。天主教可以说在一些基本的重要的神学基础上是比新派更靠近圣经。我讲这句话，我不管你反对不反对，真的有许多人反对天主教是反对400年前的天主教。天主教里面对神三位一体、基督神人二性、对他的这个历史上的降生、无罪、这个受死复活，都是抓得很紧的。但是所谓天主教这三个字、天主教徒这四个字，也是包罗万象的。他基本上这些重要的这个基本的原则性的信仰是保持得很时间到了。好，我们低头祷告。请一两位带领祷告，无论是谁，不要太长，现在不要等候，无论是谁。
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今天下来我们在这里听经，主啊，真是所以将我们的心给打开，让我们对于你在神学上面所启示我们的更有一个受教的心，愿在这些道理上面有更多真的知识，让我们在行为上面真是能够也使用出来。我们愿意求你继续不断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你的道理上面有更高更多的研究，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
主啊，帮助我们把对你的认识化成行动，以致我们可以遵行你的旨意。你给我们在火热的中间继续回到你真理的原则里面，使我们不被我们的感情、我们这个侍奉所影响，以至于没有归回你自己的旨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